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大
新
家
的一
好。
期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开始了。Hello，大家好，我是沃德。
哎，大家好，我是洒脱。
很高兴洒脱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
嗯。
就是延续我们之前的内容的对谈，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很多关于电影相关的话题，从《灌篮高手》《天空之城
嗯。
》，再一点一点，我们今天又要聊什么类型的电影呢？
嗯，肯定是也跟动漫有关的一部电影吧。
对，我们上一期我们聊的是《超能勇士
嗯，
》，那么这一期也是来了一位比较让我们属于熟悉的漫画英雄人物吧，
嗯，
他的名字叫
闪电侠。
闪电侠。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对于闪电侠的认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可以给我们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下。
这个就比较暴露年龄了，因为怎么说呢，我最早知道闪电侠这个角色是上海电视台，应该是二套，那时候叫14频道，有部深夜的美剧。里面就是那个叫那时候还叫闪电奇侠，但是我没看全，就是反正也是比较晚嘛，有可能那时候睡觉也比较早，就也没看全。就反正我记得有一个角色就叫闪电侠，里面好像是因为他是弟弟被人杀害了，最后做了一个实验，变成了一个神速力的一个人，就基本上就这个情况。同时好像在这个时间点，我记得还有一个人物，就是叫神奇女侠，好像是抗击一个纳粹的一个故事。反正到时我以现在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有联系，但是那时候不感觉，就感觉两部挺不错的电视剧，挺好看的。
你这一段记忆是没有什么问题吧？差不多在1994年的这个时间点，也就是我读小学一年级的将近下半学期，但是是在一年级上结束之后的那个寒假，然后是先放的那个神奇女侠，然后这一部美剧的话是1979年拍的。然后《闪电奇侠》这一部美剧是1990年、91年拍的，所以中间相差的年份比较长。
那我插一句啊，就是说我在想那时候引进这两部电视剧的时候，我会不会是电视台跟 DC 有什么合作套拍引进的两个角色呢？因为这太巧了，一下子就引进了两个 DC 的角色。
那个时候你在就是大荧幕上，就是电视荧幕上，你还能看到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美国队长的一部电影，
有吗？
有，
我好像没看过。
有线一套曾经也播过，
哦，
就这样的几部电影有联动，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也曾经译制过超人的电影。
对对对，好像是童自荣配音的是超人还是谁？反正我记得。
就是这个系列的剧集也是延续了很久，包括我们，在我们今天内容可能要聊到的，所有的将军也曾经在克里斯多夫·里夫版的超人中有登场。
这是第二部，好像是，对吧？因为它里面，因为你说到克里斯多夫·里夫的那个佐德将军，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在六公主那个频道里面，他还因为六公主频道里面有段时间是一直在播一些老的 DC 电影，包括我们之前刚刚说的那个超人，他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一直在放，后面甚至还播放过蝙蝠侠，就是从基边到那个乔治·克鲁尼的那个蝙蝠侠，里面有施瓦辛格的，他放了好几部。
历代的基本上六公主或者是我们上海的东方电影都会去覆盖这些内容，
对，
可能作为一个寒暑假或者节假日的一个联播性质的内容，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
对，
就也能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些角色吧。但是今天这样一部电影，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对于我们，了解闪电侠，或者从大荧幕上了解闪电侠，应该是头一次吧。
对，因为我印象中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面看《闪电侠》这部电影，因为虽然他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一些同类型电影我不清楚，但是我是反正印象中第一次看到《闪电侠
那这部闪电侠看下来，你觉得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
》。首先我是觉得这部是一部很好的电影，真的是我看 DC 这么长时间，包括之前看了《沙丘二》这种，哎呀，这种烂片之后，我是觉得 DC 真的是已经不行了。但是这部《闪电侠》又给了你一点希望，觉得哎呀，其实 DC 还是能拍好一部好电影的。这是我的第一次感觉。
可能观点略有不同吧，但是
嗯。
我看了这部《闪电侠》之后，我就有几个点吧，就是 DC 的，就是创作者们希望通过《闪电侠》的这样一部电影来表达更深刻的一个故事，但是他们通过来选取闪点悖论这样一个内容做了改编，但是这个改编在电影的荧幕上和动画版和漫画版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对于动画版和漫画版有了解的话，那么你再看看这个内容，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偏差度是挺高的，而且就是一部分人物的，就是个人情感和黑化的这些部分，可能都确实挺大的。
但是你刚刚提到了动画版的闪点悖论，但是我就要插一句，换句话说，其实如果按照动画版来拍，因为我们刚之前前彩说过嘛，就按照动画版来拍，它是肯定不可能上院线，甚至拍不出来，因为虽然动画版是部很好的一部，或者是很经典的一部动画，就是 DC 的一个动画电影，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拍出真人的，如果 DC 能拍出这样的真人的电影，它可能的票房，包括各类的号召力，真的是很好，但是。可能根本就进不了院线，或者是进不了内地院线。
可能我主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说，闪电侠应该去有一部电影来循序渐进的告诉你，闪电侠这个人或者他的一个故事线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不是去选择闪电悖论这样一个题材，直接做一部大电影。
你的意思有一个起源的故事。
对，有一个起源的过程，就是你直接来了一个闪点悖论，我觉得这个速度可能有点快了，可能更多的东西你没办法去揉开，就给你一个今天一顿早饭，我给了你一个肉包，是吧？然后这个肉包里面有什么馅料，你根本不知道在吃什么。
这个我反驳一下你的观点，这个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可能跟这个 DC 或者华纳这些人他总体的一个布局是有关系。你可以看到他在之前就 DC 宇宙刚刚铺陈的开始时，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他像超人的钢铁之躯也好，包括神奇女侠，他其实都是会讲一个起源的故事，他会给你慢慢来，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我们也知道华纳有很多的一些乱七八糟操作，包括他们的 CEO 也好啊，就是甚至网上有他们俗称这个人叫"甲级战犯"，因为他是一个反正是日裔的一个 CEO 嘛，就是各类的骚操作之后，包括其实他在海王这里其实也是讲了一个起源的一个故事，他其实一直在做一些起源的铺垫，但是为什么到闪电侠没有做到起源呢？实际很简单的一个，因为他是想把这部电影作为一个结束，或者作为一个。现阶段 DC 宇宙的一个相对来说的结束，虽然后面有《海王二》这部电影，因为《海王二》已经是没办法，已经是等于说是已经是立项了，这个没有办法，所以他你说他要如果再做起源，再做什么，实际上跟他的一个战略有所违背了，索性他就这样拍。
但是我曾经考虑过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就是闪电侠它有美剧，绿箭它也有美剧，能不能就是通过美剧所表达的这些内容，浓缩出一个精华版的电影？
但是
就
这，
是请这些剧集的主演来串场，做一个120分钟的电影。
好像我记得是之前我在某网站看过相关的一个，也是跟你一样的一个，等于说是相应的一个建议，但是好像是被 DC 这方面华纳这块的给否了，他们是觉得。也就是剧版，包括《明日之子》啊、《绿箭侠》剧版的这些 DC 的超级英雄是不会和电影，就是 DC 宇宙这样一个电影的话是做任何联动的。所以你这个方面有很多网友提出来过，但是好像这个建议也被否了。我也不知道华纳是可能他在下一盘大棋吧。虽然他就把这些很多的操作，比如说蝙蝠侠拍好，重新再弄好啊，或怎么样这种，反正就是乱七八糟，只能说乱七八糟。
就是电影上面的东西，我就是真人的电影，我这里先聊到这里。然后我想说，就是 DC 在动画和漫画上，它一直是保持了一个状态，就是循序渐进，就市场一直在做，就是也没有放弃。但是如果你是 DC 的粉丝的话，也可以就是挖掘一下最近的10多年的DC 的这些动画电影，可以了解一个就是故事，就是让你看得到 DC 在动画电影上是要比漫威要强一点。
不是，我觉得不是强一点了，是强很多那种。因为 DC，你随便说几部，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闪点悖论》，它这部电影的话，其实要好于很多的一些漫威的动画电影。我是虽然不是不怕得罪漫威粉，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是确实是好于很多的一些漫威的一些动画电影。
复仇者联盟系列的动画片上，我觉得它表达的内容有很多，但是从整体的一个系列的展现力来说，它是滞后的，
对。
因为是先有钢铁侠的剧集，之后才有复仇者联盟新版的这个动画，但就是抛开94版的这一版内容之外，后来重新重置的，但是。94版也好，94版的 X 战警也好，这些漫威曾经也是联动了一家玩具公司，就是 Toy Biz，当时他们也是布了很大的一款棋，但是最终它的年龄向、它的内容还是偏向了就是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就可能还没法去覆盖到就是成人向的东西，但是我们从。超人正义联盟系列吧，虽然我们当时通过《星际之门》看了5季，但剧场版一点一点了解到这样背后的这些那些的故事，包括我们也看到了超人被打死之后的一些内容，这些发散性的话题对于我们这个类型的 DC 粉丝来说是有一定冲击力的。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超人正义联盟，实际上如果按照严格按照时间线来算，它其实是我们小时候99年看的那部，就是在电视台放过的超人的动画片的，可以说是后续。虽然它里面有一些 bug 在里面，但是其实它里面的很多故事是衔接在这个超人之后的，等于说是先有超人整个的一个这部剧大概是90集还是100集啊？就是，
这部剧集一共放了大概将近2季，就是在上海。然后这部剧集结束之后放的是蝙蝠侠。然后在超人这个剧集当中客串的超人正义联盟的这些元老们，除了海王出现过吗？
海王没有，
海王应该没有，但是戴安娜出现过。
戴安娜没有，戴安娜没有。里面出现过的反派比较多，但是正派角色除了一个蝙蝠侠，
蝙蝠侠出现过，闪电侠出现过。
闪电侠出现过，还有一个钢骨，应该叫那个是还不应该叫钢人，还不叫钢骨。
钢人，
对，闪电侠
这
出
个
现
不是
过，
钢骨，这个钢人是什么概念？钢人就是，自己做了一套金属的铠甲，然后胸口写着一个Super 的 S 大写，然后他的一个武器是一个巨大的锤子。我们熟悉的一个著名的 NBA 球星沙奎尔·奥尼尔。曾经在90年代也演过真人版的钢人，就有这样一部电影。
包括里面就是命运博士，也就是黑亚当里面的一个正义协会的一个成员，命运博士有客串过。包括，但是有一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我跟你讨论的时候也有，就是绿灯侠的一个角色，在超人这部电，就是这部剧场，就是应该是剧本里面，它里面的绿灯侠是一个漫画家，也就是所谓的第三代。就是绿灯侠，但是到了超人正义联盟这个剧里面，他又变成了约翰·斯图尔特，就是那黑人的那个，就绿灯侠，就是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剧的 bug。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部超人的这部剧是我真正开始了解 DC 各类英雄的，真的是一部百科全书，就是从这里开始了解，哎，这个人是干嘛的，那个人是干嘛，还有什么命运博士啊，那一大堆那种，包括各类反派，而且各反派都奇怪，包括罗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后面会说的达克赛德，
达克赛德，黑暗郡王，
对，
达克赛德，帐下的那个老奶奶，老奶奶领着的4个女小姐姐，
对，
对
卡里巴克还有，
这个冲击力，当时百度百科了很多一些 DC 的人物知识，到后来通过亚马逊买了很多介绍 DC 人物的书。然后也了解了一些东西吧。
我有段时间的微信头像，不是微信头像，QQ 头像，就是达克赛德的那个样子。
那你的野心比我大。
没有没有。
那就是通过这些内容，你也看到了，就是一些反派角色吧，就是反派角色，他对于欲望的一个苛求，一些欲望的驱使。那么，《闪点悖论》到底讲述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是要做一些剧透的一个预警。
我们可以来溯溯源吧，我们不要剧透太多的东西。
嗯，
就是我们曾经在大荧幕上或者电视荧屏上，我们也看过一个系列，
嗯，
叫《回到未来》。
嗯，
《回到未来》说着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未来的男青年，
嗯，
他其实回到过去，
对，
去找当年的自己的爸爸，
嗯，
对吧？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穿越的故事。
嗯，
那么《闪点悖论》也是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现在的这个闪电侠，
嗯，
回到过去去拯救他妈妈的一个故事。
对，这个就要说到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动画片里面聊起，因为它跟剧就是现在那个电影其实差不多，就是闪电侠先回到了过去，拯救了自己的母亲，但是等他回到现在这个主时间线之后，发现了一个太大的问题在于什么？他因为他的一个很小的举动，导致了整个 DC 世界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你虽然我们这个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可能就是已经是比如说像超人没有出现，或者是超人已经被俄罗斯人囚禁了，包括像海王可能好像在里面也没有出现吧，对吧？海王好像亚瑟的父亲找了一个比较胖的一个女人，对吧？包括里面的像钢骨都没有出现，蝙蝠侠还在。但是我们可以看在闪点悖论里面，他给我的震撼就更大了。他甚至于像比如说像里面的海王甚至是属于那种反派的一个角色，包括像神奇女侠属于真正的反派里面，包括甚至于最震惊的就是什么？震惊的就是说小丑从原来的一个喜剧演员变成了布鲁斯·威恩的母亲，
就增加了很多开放式的命题，也让我们看到了你要去改变过去岁月当中的某一件事，可以引发出那么可怕的一个蝴蝶效应。
嗯、对，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亚马逊雨林上的什么一只蝴蝶扇动一下会引起一场飓风是一个道理吗？就是如果你在未来就是在过去改变了一点点的事情，可能到现在都会这样。但是它里面跟别的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时间线，是一个主的，因为我看过有些评论说它是一个主时间线，跟那个回到未来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平行宇宙啊或者怎么样，对吧？
这个和回到未来的概念又有所不同，对吧？
嗯、
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你为了去达到一件事情，
嗯，
可以做出很多的改变，
嗯，
但是有一些结局它是不会变的。
对，你们看最后实际上他的一个佐德实际是一个工具反派，真的是一个工具反派，他真正的反派实际最后就是他自己，就或者是他自在另外一个时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执念才让他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反派，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跟闪点悖论也有点不同的一个点。因为在我们看的电影版里面，闪点悖论它其实最后这个反派萤火引起危机的实际上是就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个逆闪。
电影当中表达的不是逆闪点，
对，
是另外时空的一个自己。
嗯，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让我们就是更多的思考是你需不需要去费那么大的力去改变过去呢？
这个也要看，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如果站在上帝角度或者我们看这部电影的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实际是没有这个必要。或但是如果你真正站在比如说他的一个位置，闪电侠这个位置，你会觉得其实他你自己去想，如果你的处境比如说你的家人或者被残害，你有这个能力去做到穿越时空把这个事情给改变，那如果站在你这个角度你会不会去操作呢？那可能我们的一个思想境界跟他是一样的，或者我们的想法是跟他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如果看一些无论是我们读历史也好看电影也好，就是往往喜欢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去看这个故事，比如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蠢啊，或去做这种决定或者怎么。但是如果你舍身处地的站在自己，就是如果去亲力亲为这个角色，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他做的选择就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就是人在面对任何事情任何挑战当中，你要去就是思考自己应该做不做，就是你能力达不达得到。但是这个放大又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就是啊，包括蝙蝠侠面对的挑战，因为这样的系列让他后面人生也得到了改变。
对，就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最后在这个结局里面还有一个比较争议的实际 闪电侠最后还是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因为他把比如说一些做了在超市里面做了一些相应操作之后，其实这个蝙蝠侠又变成了别的蝙蝠侠，对吧？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大本这个蝙蝠侠不想演了，还是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是纯粹是为了致敬，那位蝙蝠侠，就是那个，对吧？
因为他瞬间的一个时间段，就是他把所有当年演过蝙蝠侠的演员都在这部电影里面顺了一遍，除了方积墨吧，对吧？除了方积墨的人物造型出现之外，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走了一圈，连历代的超人的造型也走
对，
了一
甚
圈。
至我们可以看到凯奇的那个超人，
对，也有人说凯奇的这个超人是凯奇亲自来演，并不是特效做的。还有，我们看到了就是最早的一版，就是曾经黑白电影上的超人的形象。
包括闪电侠，就是黑白电影说的闪电侠这个角色也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刚才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穿越的一个话题嘛，就是说我们就随便畅想一下，如果给你一个机会，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神速力的过程穿越到回去，你会不会弥补一些自己以前的一些遗憾呢？或者是纠正一些相应的错误？
在我自己看完《闪电悖论》这部动画剧场版之后，让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事情我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特别想去改变的这个欲望，只是想一点就是，你现在遇到的事情，我能不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做好，可能就是我现在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过去了，不会
对。
去做一些
对，就
穿越
是
的事
作为一个
情。
当下者来说，你面对的挑战和事情，你能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能力之内把这件事完成的最好，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极限。如果就是不能达成所谓的夙愿的话，那也没有办法。那其实就是这件事完成不了。
因为这个让我想起以前有一个挺遗憾的事情，但是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就是之前我在画室那时候跟玄宗录过一期节目。
我的朋友是，
哎，对，我的朋友系列，这个大家可以听一下，虽然他这期节目他可能没有上线，但是反正玄宗估计也不听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玄宗曾经有一个女朋友，曾经有一个女朋友的话，之后因为某种原因分手，但有一天呢，他是收到了一个他女朋友的一个电话，说他最近好像心情不是很好，希望你跟他聊聊。但玄宗那时候可能是比如说在忙一些工作上，因为他是做记者的嘛，或者在忙一些工作上，就很敷衍的把他这个前女友电话给挂了。过了2天，好像是因为听，就是玄宗就收到了一个消息，说他前女友自杀死去了，去世了。自杀去世了，应该是抑郁症啊，或怎么样。所以玄宗就对这个事情后悔。但我在想，如果是有一个神速力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会去在那个时间点去通知他一下，比如说，
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曾经也遇到过，那只是故事情节不一样而已。但是我在大学毕业那年有一个实习的同事，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他得了产后抑郁症，大概18年的时候，还17年的年底吧，他自杀了，也是情绪上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尽自己的所谓的能力的话，去更多的开导他，或许他能有生的希望。但是再怎么说啊，就是有情绪病的人，一个普通人要去开导他，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对，他是要求助一些，比如说医院呐，或
对。
者是整个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心理
有
的
的
辅
事
导。
情怎么说呢？就是普通人要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可逆的，也是做不到的。但是你无非就是心中也会有这些那些的遗憾，因为就感觉身边的一个朋友可能活生生的就在你身边，但是他选择了其他方式，就是做了一个决断吧，就是这个年纪比较可惜吧，就仅此而已。
对， 因为你这个想法是比较成熟，就是说你觉得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一个，
可能我现在年纪大了，
对。
但是你在我三十岁的时候问我，可能我给你的答案和现在可能又不一样。
对，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到20几岁，可能更加不一样，因为越是年纪小，越是觉得遗憾会比较多，甚至你恨不得穿越到昨天，会弥补一个什么昨天的一些问题，比如你打盘游戏或者一下子做了什么相应的错误操作啊，或者你都会有这种非常懊恼的事情在里面。但是我想到，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我年轻5岁，我那时候最，其实我很想穿越到一个什么时候呢？也就是说，当年是1994年或1995年的时候，为什么会穿越到那个时候呢？那时候好像是，就是这个，就我们跟之前的节目联动了，就是说《三国演义》，那时候应该是央视版的《三国演义》首播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是我看到诸葛亮死之后，我就绝对不看《三国演义》了，就是说看到五丈原死之后，我就不会再去看《三国演义》，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对我来说，我的青春就结束了，或者是对我来说，我的三国就结束。我觉得后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看了，因为诸葛亮死亡还有什么好看的？就绝对不会去看。我甚至于到有段时间，就每年暑假放《三国演义》，我会去看，但是我看到诸葛亮死，我就后面就不看了。大概持续到从，比如说每年暑假会放《三国演义》嘛，就会看到诸葛亮死就不会看。但是直到是有一天，大概是已经是03、04年，就是我高考都结束了。03、04年的时候，那时候央视还是在放《三国演义》，你知道我们电视台是会重复放一些经典的老电视剧的，还是上饭我偶尔打开电视，那时候已经是诸葛亮死后，我看哇，这集好看，这集是这个家伙是谁呀、啊？这个家伙谁啊？一看哇，江伯约。他，我说这个人挺有意思啊，这个可以看下去啊，就再看。我说，哎，后面的《三国演义》好像挺好看的嘛。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诸葛亮死后，还有人在去默默坚守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等于我说，我在想，我现在我去，刚才你之前我们在做钱财的时候，或者怎么样说啊，年轻时候有遗憾。我在想，我如果在那个时间点，或者在93、94年，在这个《三国演义》之后，我能继续看下去。我会不会对我的一个三国的观感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充实或者怎么样？可能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就是面对同样的事情，我就是用现在的角度，可能我们看问题更全面吧，
对，
就不会用更狭隘的思想去否决一件事情的对与错，对吧？就更深入的会把这件事情怎么的形成，或者如何去把这件事情去做得更好，这个上面做更多的时间和思考。
对，哎，另外就是我们最后还在聊回那个 DC，因为这部等于说很多人说这是一个 DC 的一个葬礼式的一部电影，或者说给在 DC 做了一个很体面的一个葬礼，因为虽然它沉寂，就虽然它的各方面的一个票房不是很好，但是它的口碑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是，虽然后面还有海王这一部作品之后，你会不会对 DC 后面的，就是几年之后詹姆斯·古恩的那个新版的，它的重启的一个 DC 的宇宙会有什么期待吗？
我对 DC 的期待怎么说呢？一直也没有抱有特别大的希望。但是我曾经在08、09年的时候，在看完《守望者》的这部电影之后，我对于 DC，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翻天的内容，但是在大荧幕上的这个表达，已经就是让我也有点失望了。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也跟他们高层有关系，因为你刚才说到《守望者》，《守望者》也是扎导的一部杰作，包括他后面的像《钢铁之躯》啊什么，其实你可以看，如果让扎导，其实说实话，扎导挑演员是会挑的，你可以看他挑的所有的一些，无论是钢骨啊、闪电侠，包括大超就不说了，还有神奇女侠，包括海王这几个，他眼光真的是很好。眼光真的是很好，但是后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越来越乱，或者是各种原因，包括就你看，比如说像《自杀小队》，其实，我们的威尔·史密斯演的相对来说其实不错，但是后面最后真正被人记住的也就一个小丑女，后来因为又小丑女啊，包括也拍了很多的一些什么猛禽小队啊什么，这个跟 DC 宇宙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一盘散沙这样推倒也是件好事，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古恩导演的 就是后面的他整个的一个计划。因
嗯。
为古恩怎么说，你可以看到他《银护》三部曲，他拍的确实不错，包括他自己尝试的新自杀小队，确实也算是一部合格的作品，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的一部电影。
就是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就是我希望未来可能他可以找一些就是动画电影的导演来给电影剧本做改编。
你说到动画电影，好像新的，因为我看了一下新的 DC 宇宙的电影宇宙的布局里面，它里面也有几部，也有一两部是先是以超人继承或者超人遗产这样的一部电影作为开局之后，它在里面也会客串，就加几部动画电影作为串联的一个 DC 宇宙的故事，就是有可能就是我们知道 DC 在拍动画电影这块的话，实际上它的能力是非常好的。他拍过很多经典的一些电影，包括《两球危机》啊，包括《天启星战》啊，不是《天启星战》这不是烂剧，对，《战争》，还有《闪点悖论》，就是它里面客串，我觉得穿插之后可能会有所期待。这个当然是我不是作为一个 DC 唯粉的一个想法。
就我们也刚刚聊了那么多东西，但是 DC 当中还有一部分的东西，可能也就是我们今天也没聊到的地方，就是我现在就是也想深入把这个内容去展开，就是 DC 的这些英雄当中，他会有这些那些的情感线，但是这些那些的情感线，避不开的就是主人公和父母之间的这个感情，无论是超人也好，蝙蝠侠也好，闪电侠也好。他们对于家人、对于故人的一个思念，这些情感是怎么来赋予的？就是要通过影视作品来表达，都往往会流露出这样那样的一些故事。包括海王、神奇女侠，也有这一部分的内容，情感的表达。
对，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可以分两种，比如第一种就是类似像蝙蝠侠这种，有可能从小父母就离世，包括像闪电侠母亲就离世，包括是超人就更惨，他也是从小基本上没有看到自己父母，这种感情就有可能他是等于说他们的父母就是他们的家人已经成为他一种图腾了。或者我记得在《超人正义联盟》里面有句台词写得特别好，是什么？就是说好像戴安娜说。你那时候已经变成儿童了，但是布鲁斯·韦恩就回了戴安娜一句，他说：“我从6岁开始，我就不已经不是孩子了，因为6岁正好是他父母被杀的那一刻，我这有可能这已经成为他们那种图腾，或者成为一种心理的羁绊了。但是你刚才提到的像海王啊，或者戴安娜又不一样，像海王虽然就是。”他虽然的话，他跟父母分别很久，跟他母亲分别很久，但是他父母其实是健在的，包括戴安娜，他母亲健在。在超人正义联盟里面，他的父亲应该是哈迪斯，但在漫画里面应该是宙斯，对吧？他的母亲还一直在，所以他这块的羁绊的话，可能是跟他的母亲的一些冲突或者怎么样比较多一点。
就超人通过自己，就是通过那个宇宙的那个小的舱，看到父亲的这个影像，也是他唯一和父亲能够对话的这个途径。然后其次就是他养父母对他的一个爱，他也能感受到他养父母的这份感情。就这个可能还有点不一样，但是蝙蝠侠的更多的我就是看到阿尔弗莱德和他之间的一个情感。
对，阿尔弗莱德可能也是充当了他父母的一些角色在里面。但是你会看到闪电侠就特别的怪，或者是特别，因为在电影里面，他的父亲是抓进去了，就是因为罪名就是谋杀他父母亲嘛。但是在剧里面又不一样，对吧？
那我们今天虽然时间不长，就是浅谈了一些我们对于闪电侠电影也好，对于 DC 的一些相关作品的一些自己的体会吧。再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也希望未来 DC 有更大的发展。
我是看好古恩的那些，就是计划。虽然有些角色我自己都不认识，有可能什么有些地方什么08年、09年推出的一些什么战队啊，这种我很多 DC 资深粉都不知道，要通过百度才能查到。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拍出一些好电影吧。
如果对于 DC 有兴趣的一些听众的话，你们可以通过百度相关的 DC 的动画剧场版来对这些人物有认知。 如果人物上面有疑问的话，你们也可以贴图到留言板来求助，我们也会做相应的人物的科普和解答。
我们可以开个坑嘛，就是 DC 人物一期期读，对吧？作为一个挖个坑，对吧？
未来可以做尝试性的这些内容。今天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再
再
见。
见。